它建筑材料本身它是无自性，你把它建成砖可以建成变墙啊，砖垒层多了就变成墙了啊，你这个木头可以做成椅子绑凳，它就没有，从这个讲是没有定性的啊，这微尘也是如此，无有定性。如果微尘有定性，它永远叫微尘，就不能叫世界。从小合起来，它就变成大的，那么原来的名字就失去了，改变掉了。那么按照华严的道理说，世事都是缘起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大缘起，也就是众多条件互相依赖、互相依存的一个产物。每一件事物，每一个事物都是如此，都是互相依存的产物，没有固定的实体。这个名字移到另外一个名字，它就变掉了，它的本名就失去了，那它叫做无定性。无定性，就说是不是实有呢？不是实有。如果是实有的话，佛就不说是微尘众。如果是微尘众实有，就不能说。所以者，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，只是假名而已。就这些事物只是一种假名，不是实态、实体。这三句就前面一样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所讲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实体，不是实在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这是亦何相啊？世界如果是实有的话，但是这世界是亦何相啊？所谓亦何相，就众多的事物合起来。我们讲过，我们世界是由人民国土主权合起来才成为世界。如果没有国土，没有人民，没有主权，这个世界就无从存在。这是合起来的一个相，叫做亦何相。但是这一合相也不是实有的啊，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所谓的一合相呢，不是一个实体，不是实体啊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这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一合相本来是不可说，只是一种叫安立名言，随便哪一物，随便哪一物，它都是，比如我们大家手上拿的一本书，这一本书也可以叫做一合相，文字纸张人工合起来的一合相。这一合相到底是什么呢？把这些条件离开，它就无从存在的。这本书《金刚经》这本书就不存在。假如这里没有文字，也没有纸张，那这本书就无从存在了。再加上没有人工的制造。它也不能存在，所以说它到底这本书的实体是什么？这本书的实体是什么？就像我们一个人，佛教讲四大，在医学角度来讲，众多细胞、血管。我们这个人除了细胞和血管以外，这个人的实体是什么呢？就没有了。就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个一合相是一个假名，合而已。我们勉强安名把它叫做人，也是一种假名言，不可说啊。它的本来它的实体是不可说，无可名状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上要找到一个人是找不到的，也这众多条件合起来而已。可是呢，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，我们都以为它是实在，是实体，是不变。我们昨天的一个人跟今天的一个人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，变化了。人是刹那刹那的变化，也就是一秒钟一秒钟都在变化。就是我们人是何时长大，何时衰老，就是这么分分秒秒，都是分分秒秒。
在推移。佛教讲无常，这些呢就是无常的现象。但是我们如果贪为它实实在在不变的话，那就错了。医学来讲，我们一个人过了大约几年，就是这个人原来那个人已经没有了，全部都变过了，变过了啊，这些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我们的思想也在变化，我们的人体也在变化，世界也在变化，所以说这都是无常。如果你以为它实在不变，佛教讲那是错误，那是错误啊！这贪着其事也其实不变的意思。即不离若人言，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那么这里讲，佛既然说一切法一切相都不实在，那么为什么常常有说我人众生去区别呢？区别佛成佛呀，还有一些菩萨因菩萨道没有成佛呀，还有众生去度化呀，那佛常常也有这样讲呢、啊、那是不是佛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呢，也有这些见解呢？这里说西菩提，云云何世人皆我所说意啊，一头啊，说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能够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啊？我所讲的这个我见是什么呢？他讲的慧业世尊，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啊，这个人还不明白佛所说的意思，都以为我说有一个我见的话，那错了啊。意思说佛所说的我见是说明我见是没有，这个我见是没有，所以才讲我见是错误的，非有一个实在的我见可得可说，这也就是说一切法毕竟不可得，一切法毕竟不可得。所以说何以故，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我所讲的这些我见也好啊，那么它是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只是假名安立有一个我见。这西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以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性解，不生法相。这是告诉我们如何去性解，如何性解。而性解什么呢？性解《金刚经》所讲的无住之理，无住之理。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就是上面所讲的种种的道理，对一切法都应该这样，只是假名安立，没有实体，这叫如是知，如是见。见什么？见无有实体，是因缘和合假名安立而已。要这样去相信，去理解，叫如是性解，要这样去理解。不应该产生一种实在的法相，不要产生有一个实在的法相。心如你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既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所讲的这个法相啊，不是真实啊，所讲这些所有的这些法相都是假名，假名安立。心如你若有人与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这是第八次在比较，第八次比较这个是经的功德，以布施的功德啊，这里说嘛，无量阿僧祇世界，阿僧祇是数字是很大，是多多的不得了，很长的意思啊。世界十宝以用布施呢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以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求圣彼。那这个地方要求稍微高了一点，发菩提心来持这一部经，上面只是信解或者读诵为人解说，这里说发菩提心来持这一部经，乃至持四句，四句为人演说，这个福报已超过这个七宝布施，已经超过七宝布施，这就是彻底的无相。说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者是觉悟的意思，发觉悟之心来持这一部经典，这功德就非常大了。
那么云何为人演说呢？为人演说的一种态度是什么呢？不取以相，如如不动啊。啊，不取以相，不取一些相，叫破相，还要如如不动，要符合于诸法的法性，叫如如不动，符合于诸法的法性。何以故呢？一切有为法，如闷放炮影，如如一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有为，有为法就是我们有所造作的法，就是有为法，就是因缘和合的，我们眼前所看的万物就叫做有为法。有为就是有所造作的事物，佛教里面往往把这个事物物质都叫做法，可是名字上不同而已。这种有为法就像梦、泡、幻、影、露、电作为比喻，这里有五种，有五种比喻。所谓梦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梦，或多或少都会做梦，有时候做噩梦会做得吓一大跳，出一身冷汗，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的事情，但是不是实在呀？我们常常以个害怕的事情做完以后醒起来，还好不是真实的，如果是真实那就麻烦了。那是说明这梦是什么，是假的。我们往往有些人很相信这个梦，就做梦，我昨天晚上做梦啦，又是如何不好啊，或者意照不好啊，佛教说梦是不实在呀。我们常常说过去如昨日梦了，但是过去它已经是一种，已经过去，你没办法再往回，也是不可成为不实在了，所以是梦。佛教里面讲，我们的梦里明明有六趣，皆号空空无大千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会津津有味，黄粱美梦不是吗？读书人都懂得黄粱美梦。人家煮一顿黄粱，饭还没煮熟，他就做了一次梵地，他做的也很有意思。其实是做梦啊，不是真实啊，其实你躺在那里睡觉而已啊。说梦里明明呢有，什么样样有，但是我们凡夫的时候也是样样有，不是说样样没有啊，还是样样有。觉悟的时候空空无大千。觉悟起来样样都不实，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空无无相，以圣人以理是如此，如果以圣人以悟了，那是才是金刚经的境界，金刚经的道理，也就无大千。泛是不实在。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做把戏嘛，我们大城市比较少，小城市乡村做把戏的人很多，会变魔术，会变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是实在的，但是它切切实实变出来种种。好了，不要再看。这不实，泛化的东西是不实的，但是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你看都看做把戏，你看的时候很清楚看见了，它变得种种种种魔术出来，花样出来，但是它不是真实，有，比如说幻化相，不是真实，但是你看的时候有。这世间的事物虽然是幻相不实，我们昨天晚上讲过，妻子儿女虽然不实暂时让你享受，那你就得维持，不能说你不是假的，完了回去把你先生太太都变成假的了，那有点麻烦了。不是，虽然是假的，有它的受用。泡是水泡，我下雨的时候我先水泡，洗衣服的回到水里面也有水泡，水泡不实在，你一摸它就没有了。但是对于小孩无知的人，以为是一个水珠啊，因为产生贪着，以为是实有。这世间的事物就像水泡一样，水泡一样不实，你一搓摸就过去了。 隐，隐就是有光才会显示隐，你晚上黑乎乎的他就看不见影子。太阳的时候下来，我们一个人在阳光之下，在电灯之下，就会有一个影子。这个影子不实在，你怎么抓也抓不到，用绳子绑也绑不着，你去打也打不到它。它不实在啊，不实在，但是看见了吗？实实在在看见了。那这就说明说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种不实在，不实。怎么会不实在呢？我们汽车一窜就完了，哪天翻车子一滚到山下去那就完了，火一烧水一淹就死了，不是实在呀。这身体不是生病，你不治病，不看医生，不打针，它会死掉，不实在。靠种种的条件来维持它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穿衣，我们这生命就完了。来这些东西来维持它，它才有个身体存在。像影一样，像露，露水，露水，你在城市里很少看见露水，你到乡下去，那天早晨一起来，就看见很多这草上长着个露珠，啊，太阳刚刚出来就晒的会晶晶的发亮，啊，那就是露水。露水就是说暂时的存在，太阳一晒它就干掉了。这就说明我们世间的事物是短暂的，就像露，我们说朝露，就是像露水呀，不实。这身体、景物都是不实啊。还有一个电，闪电，因为以前所讲的电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电，我们这种电用现在作为皮也讲得通。我问大家，我们这个电到底是什么模样？电到底是什么模样？是红的，是白的，是黑的，是黄的，是长的，是短的，是圆的，是扁的？电呢，就是我们这种电到底是什么样？你要说电是白的的话，你看这什么？你说电到底是红的，你看这不是红的 啊电到底是什么呢？也没有一个固定。你说有没有电？不电，你看看，你把这个皮线拉开，你去摸一下看，实实在在存在，但是看不见。他说他要通过这些条件电线，你才可以啊，由火焰零线接起来，它才能够真的回路。你插一条它不可以啊。这电到底是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因缘，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那么以往所讲的是我们打雷那种闪电啊，佛经往往比喻着人生如闪电，但是不至于那么快啊，打雷亮一下子就没有了。我们说人生比短暂，就像闪电一般，很快的过去啊。因为人们说我们几十年哪有像闪电那么快啊，其实很快。尤其老年人一回想起来，老年人都喜欢在回忆中过生活。为什么老年人跟年轻人他没有共同的语言是这样子？老年人喜欢讲过去，年轻人就很烦，老是讲过去。那我们老年人以前的过去，像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，我如何如何如何，年轻人就烦了，他就说，我如果像你这么老的时候，我会如何如何如何，他就合不来。年轻人是面向未来，是追求理想过生活，老年人是靠回忆过生活，这情形不同。就说一回想起来，他就觉得很快。我们可以有每一个人，不是老年人，年轻人也可以回想的。中年的回想，读书的时候，当学生的时候，你觉得不长啊，历历在目。我们常常说历历在目，都在眼前。但是眼前的东西拿不出来啊，就抓不出来。但是在你的记忆中是非常的清楚。
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。佛教说这也是非常的短暂，短暂，比如说闪电一般呢，有一些世间事物，所以比喻的这六个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。所以我们对于世间的一切景物要做如是的观察。而《金刚经》最后这个弟子，他比较讲的我们符合我们每一个圣贤众生的根基。而事物不能说空无一切，我们没办法，但是的一种态度，把它这样去理解，用这六种方法去理解的运作如是观。应作如是观，怎么观呢？叫做无常不实，只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因缘和合的暂时存在，没有一点实体，没有一点实体。所以你就贯穿到每一件事物，在生活里面所遇到每一件事物都是如此去贯穿去指导，我们就懂了。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又如何能够去把用《金刚经》去指导我们的修行呢？如何去指导修行？用这六种的方法去得到受用。我们听完一部经，学完一部经，多多少少要怎么讲得到受用。所谓受用，除了义理的领会，最重要的是说要用上去。用上去啊，所以底下我们就谈一谈，以这个《金刚经》的道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指导我们的生活。完了以后，我就提出几种更切实我们修行的几种办法。我们生活在空间、时间、人间，就是。生活在这三间，空间就是我们的世界国土，时间我们有日日夜夜，也就是这个时代，从长的讲是这个时代，短的日日夜夜就是时间。人间我们人跟人相处，生活在这个社会，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吧，社会是一种互相关系，那就是生活在人间，家庭也好，社会也好，都是人间嘛。你要脱离这个人间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所以佛教所讲的出世，也是讲先讲入世，这就在这世间里面如何一种超脱，那叫做出世间。不是说叫你躲在山高沟里面去，那就叫做出世间，那不是的，那是一种逃避现实。但是就为了自己一种净化修持是可以，不是说出世间离开人情，离开时间，离开空间，那是不对的。那我们生活在空间，就是我们要争取哪一种空间，争取哪一种空间。空间有两种，一种是心外，一种是心内。心外的空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凡屋。心内就是我们内心世界，内心世界的宽广，就内心的空间很大。古人讲过叫官大地多，以前人当官当了大，当皇帝是管一个国土啊，封侯诸侯他也管一片一块地，拥有他所有的，所以这个修行人把他归纳说：拥有良田千万顷，夜眠不过七八尺。良田有千万顷，很多，几千亩几万亩，但是你睡觉躺下的时候，只不过七八尺的地方。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财产有多少有多少。我们睡觉的时候只有一个船呢，有人说我好几个船呢，好几个船你不能躺下去同时躺好几个船呢，你怎么睡时有一个船？你不相信表演试试看。你说我一半躺在这边，一半躺在这边， 那你也许你身体那么大一个地方呢，所以我们其实一个人拥有的一个地方是很少，并不多。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我们自己拥有的地有多大呢？这是共有啊。古城改建，你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很好，他回去把你搬走，不可。那你怎么办？你我住在这里很好啊，我做生意好做，不行，这空间不是你所有，你没办法了，就得动，就得搬。你说我这个家这个空间总是是我所有啊，你就不能把这个床铺铺在你的客厅，铺到你的厨房，可以吗？也要规范，你的床只能摆到你的卧室，你不可能我煮饭搬到我的卧室里面去煮，也不可以啊。就是空间，我们所拥有的只能是如此一种程序。所以我们的占有不是很多，占有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要争取心内的空间要广大。心包太，佛教里面有句话的心包太息，量州洒见，我们心要像太息空一样大，心量要息空那样大，那你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宰相肚子撑船，不是真的把船开到他肚子里面去，那就乱套了。一种心量是广大，拥有的空间天地是自然广大，心要宽阔，这也就是这种无助，无助的心胸，无助的心胸。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进前进的空间与后退的空间，以前的禅师们把我们老百姓种田的这个经验比喻成修行的一个误触，他扫打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老百姓插秧呢，扫把青秧插满田，插秧的时候都往后退，你往前进插秧的往后退，但是他低头便见水中天，不要昂着头看天，因为田里面有水呀，有水就映着天，我低头就可以看到天了。六根清净就是道啊，不要另外去求什么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清净了就是道。我们的眼睛就像照相机，一天东看西看，这个色那里色，色相色个不停，晚上回来再换再换，大街上啊，新闻呢、啊，这里看那看，就像照相机一样。我们的耳朵就像录音机，整天这里录录，那里录录，不三不四的东西全部都录进去，然后晚上回来再换。嘴巴就像个喇叭一样，东换西换，换的呢还要污染别人。那么我们的六根就叫名字叫做不清不清净啊，不清净。六根能够转为清净的话，所以退步就是向前。你不要以为输给人家那就是真正的输了，不是啊。佛教讲你能够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前进，为了更好的成就，这是一种很深的哲理啊。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宽，退一步海阔天宽，为我们少与人家去争执争吵，争执争吵，你退一步想，就是什么事都会没有了。所以这样说，我们所珍惜的空间那就更多更大了。也就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多一份回光返照，自己追回自己，把自己的心追回来，多一份这样的，那么我们的心就清净了，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。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道。然后我们有限，我们的生活在有限的空间，要做到无住空间，有限的空间要做到 糊涂。有像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就是金钱、爱情、地位，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，谁都不可以缺少，谁都不可以缺少。我曾经在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游客问我，他说你们和尚结不结婚呢？吃不吃荤呢？我说你已经够荤的了，还荤呢？你脑子够荤的了。我说他还问你结不结婚，你吃不吃荤啊？我说你的婚姻是不是很幸福啊？他说不是，说婚姻很幸福，这个是人少不了的，不能少了结婚吃婚。我说我就偏偏少了这两种，我不是我也还是人吗？就人们总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不能打破，不能打破。那么有人就说，那大家都像你和尚这样子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大家都像我们和尚，那国家就不要提倡鸡娃生意，不很好吗？就不是这样讲。不就所有人都能够像我们这样吗？不可能吗？你像我们这在座听众，像我们这样的有多少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还是不可能的设想呢？大家都像你那样，我说大家都去干坏事，那你世界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嘛，大家都去干坏事。大家都去当老师的话，谁当学生呢？我说大家都去当兵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国家怎么办？他说那不会吧。我说是啊，不会，你干嘛提出来呢？大家都像那样，我有一部分人这样就好了嘛。佛教本身就讲世众弟子，在家而众，出家而众，一起在家的嘛。我说干嘛一定要提出这样的？我说你们这些人必须要分呢，就让你去分去好了嘛，我们不要分不是可以吗？所以说我们往往把这些有相的东西要占为自己的所有，占为自己的所有，不能去创造心灵里面更宽阔更宽广的东西，只是追求这么几种东西，钱啊钱啊，一天到晚钱，钱的粉身碎骨，迷失自己的本性。钱太多了你就会忘恩负义，因为后来就是因为金钱的问题就不烫了，开始是100度，后来甚至会变成0度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金钱的缘故啊。但是很好，但是很好，是你有遇到金钱生活的问题呀、啊。实际问题一摆出来，那个就不烫了。就是因为金钱问题啊，我们就对追求金钱，把这个人性本性都失去掉啊，把这个东西我们能够看淡一点，去创造心灵更充实的东西，不是很好吗？这生命不是更有价值吗？更有价值吗？你这要像古人讲过，犹如牧人看花鸟，何妨万物假为老。牧人看花鸟，农民在山上，农民呢就是种田的时候，庄稼怕那些野猫子给吃掉，鸟给吃掉，绑一个草人插在那里，拿个竹竿往那一站，或者有人看见，有人没有看过，乡下的应该有看见了。像我们山上经常绑了几个东西站在那里啊，拿一件破衣服给他一穿啊，有像那么回事。那些野猫子看以为是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就不敢来了。牧人看花鸟，看花，他在那边看鸟，他其实他没有分别啊，他没有分别，不会说这些东西是我拥有所有，他只是看，无私的去看，但是他不会说这些东西庄稼是我所有。我们要以这么一个态度，我们再要生存在这个世间，不要老是的占有的思想，这些东西是我所占有的，这样一旦失去，我们就会很苦恼啊。所以要做到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从花丛里面找过，不要让那些花沾上去的，就不要随着世间这些东西所污染。所以这就是创造我们的心灵，创造我们的心灵。这是讲空间、时间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
现在是在一个争取这个世界是在互相争夺，你不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，这时间就是金钱呢、如何去争夺这个时间呢？我们在家居士常常说没有时间很难，但是我们是不会利用时间，因为这时间很短暂，但是我们要如何在这短暂的生命去发挥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。有一些人的认为是说人生是短暂固然没有错，应该怎么样，应该尽情的享受无欲之乐，应该尽情的享受挥霍，那才是人生。那么我们学佛的相反，正因为人生是短暂，我们去创造一些更有意义的人生，为人类为自己有价值有意义，去进化人类进化人生，那才是有意义，不是只是自己的享受而已，不得少断的去乱享受，这就不是一个积极的思想态度了。所以首先要发挥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价值。那么再一个，我们要就把这零碎的时间呢把它贯穿起来，贯穿起来，要不然我们的时间就很少，又要睡觉又要吃饭吃喝拉撒睡，又要工作要闲聊，这个时间就不多了，要贯穿起来。要不贯穿起来，你就等待时间，这时间就像海绵一样啊，你去挤就挤出来一点，你不去挤你就没有时间。这几天我们在讲《金刚经》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来听，大家也不能说没有时间啊。有的人两点三点就来了啊，都有时间。你假如说不讲经，可能明天晚上大家就说没有时间了，因为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你要去挤就有时间，你不挤就没有时间。这时间要靠我们去自己去争取呀、你不争取确实是时间不多，你要在那里等待，等待那就等不来啊。叶辉讲过吗啊，莫等闲呐、白了少年头，空的一切。你等啊等等等等，桃花等白了好了，哎呀我一事无成啊，我修行也没有成功啊，没有成就啊，那一直在那里等，你不去创造啊。年轻的时候还早，学佛念佛那是老一把的事情，老一姑的事情，老一母做的，我们还年轻啊，小一碟，不要去念佛去拜佛。古人讲过孤魂多是少年人呐、孤魂多少的坟墓，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没有坟墓了，你到火化场去看看，他那个名字上写的不是十几二十岁的人很多吗？你哪里去等待啊？哪一天阎王爷突然间请天轮到你，你都不知道，说去就去了。这时间不要等，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，就这是佛教讲无常，无常啊，盛年不再来不是吗？一日难再招啊，及时一自勉，岁月不待人。时时要这样来勉励我们自己，这盛年一旦过去了，就不能再回来。修行最好是精力充沛，身强力壮，最好修行。岁数太大了，拜佛你看你们跪都跪不下去，起都起不来，一个打坐这个腿呀、都搬不上来，硬邦邦，好辛苦。坐在那里腰就会痛，一看经嘛眼睛看不见，就很辛苦啊。你修行等老了就来不及了啊！年轻虽然是时间比较难，但是我们要去争取，要创造人格的圆满，你就现在开始。所以古人讲过吗？这个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你不要等，要争。我们早上、晚上有时间，我们就要去争取。有一点点时间，都把它利用起来。就不要去等闲了。年轻人们也是一样啊。时代在考验年轻，年轻怎么样？要创造时代，到时候去创造。你要等老天爷掉下来，你要去捡，你不去捡也拿不来呀。 说我佛法这么好，修行这么好，那你去做去修行，才去学，你才会得到利益。你不去学，只是口头的表达表达，那也得不到啊。你说讲讲吧，你说这个开悟成佛到底怎么样，你给我讲一讲，没办法讲，你要去做去修去证去悟，你才会得到里面的受用。光讲讲那是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这些生命都是靠自己去创造啊。所以我们是短暂的人生，要去创造一个永恒的人生。我们证悟了成佛了，那就是永恒的，永恒的。所以目前眼前这一切都是暂时，不是永久，不是暂时啊，都是暂时，不是永久。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时间，对待生命啊，如何去创造啊。第三个，我们生活在人间啊，人间也就是说如何做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。这佛教的观点说，以小我化为大我，所以化小我为大我，也就是说化我自私为公，化私为公，每一个人多一份集体感，多一份集体感，我们事物就会做得好，就会发达兴旺。每一个人都是斤斤计较自私的要命，那事物就不能发达。所以说这把自己牺牲自己去融汇为集体，事物就好。所以不可以啊争强好胜，争强好胜。因为我们常常学为一种忏悔，我上一次讲了，多多学为忏悔，常怀惭愧，就多几个惭愧常怀惭愧，成佛有余啊。多多惭愧之心，那你就不要傲慢了。所以要记住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切不可以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。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太少，点点而已。不要以为我自己懂得很多，傲慢才不得了，这样你就得不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向人家去请教，向人家去学习，总要有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，谦虚的态度，那你这个人所学到的东西就多了啊。曾经有一个非常傲慢的人向一个大师自己求教，你这个大师是用什么办法呢？他看了傲慢的很呢，他就用一杯水，一杯这个杯子啊，倒满一杯水，放在眼前。那么这个来求教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他不讲话，他就拿一个水壶，这水再往里面倒，往杯里倒。那么这个来求教的行者就说，他说你这个水杯不是已经往外流了吗？他说你不是满了往外流了吗？他说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然后他告诉他说你要向我求教问我的时候，你必须把这杯水倒掉。你说你是空的，不要带着成见来问我，你带着成见来问我，就像这一杯水已经装满了，我即使告诉你，你也往外流，你就不能接受啊，你往外流了。所以我们向人家去求教，尤其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往往有几分傲慢啊。我也读了两年书嘛，也不三不四的了啊，常常有这种思想，那就不对了。你遇到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一种傲慢，瞧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。出家的师父也是读了两本经两本书就看不起老和尚，那也是错误的啊。那么我们知识分子也是这样，那向人家去求教就谦虚谨慎，实实在在我不懂就是不懂， 不能用你现有那点知识乱套乱安上去，那都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对，不是做学问的态度。因为你本身所学的东西太少，你又要带着你的成见去乱套乱理解，那就不是你能所得所能够得到所能够明白的。所以一定要空掉这个知见啊，然后去学习，去介绍学习佛法。首先要把我们世间所学的学问先换一边，先换一边，然后去虚心去介绍佛教到底是怎么讲。不能老我现有的知识往上套，你这个讲的不对，我学的知识不是这样讲的，那就是不对。什么所谓地佛呀、市民啊，我们所学的知识没有这样子，那就不对，乱讲乱谈，那你就错了。他有他的说法，有他本身的含义。所以我们要是对待求学要有这种态度，那么我们与人之间相处，你就融洽了，融洽，你就不会高高在上，不懂的我们就向人家求教。所以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三个人里面毕竟有我的老师，就他总有比我懂的，我有不懂的，那这样的人情相处，那不就很融洽了吗？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无相无住，你用在这里上去也很好用，你也活得自在啊。你像佛教里面所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就这样子，谁都去参拜，在家人出家人他都去参拜，都是他的老师。所以今天晚上有一位居士问我，他说明天这个皈依我也想参加，但是我还没有拜名师，没有拜名师。